2026年清明节的前夜，我那个一辈子没信过耶稣、性格极其要强的姑姑，毫无预兆地倒在了我们村的教会里。世界黑暗，你我为光。欢迎收听《与光同行》，我是世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前段时间发生在我身边的非常真实的，甚至有些沉重的故事。事情发生在今年四月初，准确来说是2026年4月3日的深夜，万籁俱寂。再过一个小时，清明假期就要开始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是一阵非常急促的电话铃声。来电话的是我的母亲。这本来只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电话，但不寻常的是来电话的时间。平时这个点，我父母早就睡熟了。我心里一紧，瞬间意识到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在电话里，母亲告诉我，我姑姑去世了。我拿着手机，半天都没有出声。我完全不知道要说什么，姑姑的离世真的是太出乎预料了。原本我已经为假期做好了详细计划，现在一切都要推倒重来。作为侄子，于情于理我都必须得赶回去参加姑姑的丧礼。恰逢清明假期，车票特别难买，还好经过了几番努力，终于买到了回老家的车票。回到老家以后，我才知道了姑姑去世的详细经过。最让我惊讶的是什么呢？姑姑去世的地方既不是她自己家，也不是医院，而是教会。姑姑死在了我们村的那个小教会里，这是她生平第一次去教会参加聚会，也是最后一次，更成了她在这个世上的最后一段旅程。如果要把姑姑的一生写成一本书，那么这本书的名字大抵会叫做《忙碌》。早在20多年前，姑姑就被传过福音。我母亲还有村里几位非常热心的信徒，曾经好几次推开过姑姑家的大门，向她传讲福音的信息。但是姑姑的拒绝总是干脆利落，她的理由简单到让人根本无法反驳，就是一个字，忙。她忙着工作赚钱，忙着在亲戚邻里的红白喜事中周旋，生怕丢了面子或者失了人情。她还忙着为儿孙操持，仿佛这个家一旦离了她的操心，马上就会散掉。在那段漫长的时间里，她的上帝就是生活，她的祭坛就是灶台，而她的经文呢，就是人情世故。这一忙就是十几二十年的时间。转折发生在2022年年底，那时候新冠疫情的防控政策由之前的动态清零转向了乙类乙管。在这个期间，姑姑不幸感染了，而且症状极其严重。她在医院里足足抢救了3天才捡回来一条命。经过了这一场大劫，身体一向硬朗的她状况变得大不如前。短短2-3年间，姑姑吃的药比她之前70多年加起来吃的还要多。不过这也算带来了一个另类的好处，姑姑终于彻底退休了，不再工作了。这个时候，姑姑的孙子孙女已经长大，并且成家立业，不再需要她操心。于是姑姑一下子闲了下来。在度过了刚开始那段无所适从的混乱期以后，之前很少去我家的姑姑开始频繁地出入我家，也没别的事情，就是串门聊天。毕竟我父亲是她的亲弟弟，用我母亲的话说，这俩人是一个娘生的，天生就亲近。母亲说的确实没错，姑姑去世以后，我那个几乎从来没有哭过的父亲偷偷哭了好几次。接下来姑姑生命就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去世前2天，姑姑非常反常地来到了我家。她对我母亲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事后想来非常特别。她说，我的事情都了了，以后我就去教会聚会。这究竟是出于人对死亡本能的恐惧，还是经历新冠大劫后身体衰退引发的妥协，已经没有人知晓了。第三天晚上6点钟，姑姑早早吃完了晚饭，又一次来到了我家。她告诉我父母说，一会儿她要去教会聚会。这个时候时间还早，她看我父母还没有吃晚饭，就先去了村里的另外一个基督徒家。等到我父母再次见到姑姑的时候，姑姑已经坐在了教会里。此时此刻，人们只当这是一次寻常的晚间聚会，根本无人知晓姑姑生命的沙漏已经见底了。晚上7点钟，聚会正式开始。就在大家低头为聚会祷告的时候，变故突然发生。没有任何预兆的姑姑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出了这样的变故，教会顿时大乱，聚会也无法再进行下去了。教会同工马上拨打了急救电话。我母亲略懂一些中医把脉的技术，后来母亲告诉我，当她把手搭到姑姑手臂上时，她心里咯噔一下，觉得坏了。因为姑姑的脉象直往下坠，一直向着身体不断滑落。那是她的大伯，一位干了一辈子中医的老人，曾经描述过的人将要不行时候的脉象。 这种撤退般的迈向，就像是灵魂在与这具辛劳一生的躯壳做最后的告别。救护车来得很快，可是姑姑的情况显然很不乐观。医护人员到场后，马上对姑姑进行抢救，可惜最终结果并不如意。差不多一个小时以后，医院签发了姑姑的死亡通知书。姑姑的一生在这个清明节的前夕就这样走向了终点，她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她第一次踏入的教会里。姑姑去世了，但是一切并没有就此尘埃落定，反倒引发了一番不小的风波。原因只有一个，姑姑是在教会去世的。在乡村这种带典型不过的熟人社会，有些信息的传播速度简直比光都要快。果然，姑姑离世后，各种流言蜚语开始如田间地头的杂草一般肆意疯长。村里有人私下议论说，教会可不是什么好地方，不能随便去。你看，那个谁进去之前好好的，进去以后几分钟就没了。你看，这种带有迷信色彩的恐惧，在缺乏医学常识的土壤中，极其容易演变成对基督信仰的排斥。不仅是外人，部分基督徒也陷入了深深的焦虑和软弱。有的基督徒心里直犯嘀咕，第一次来教会聚会人就死了，那些不信耶稣的会怎么看？原本他们是希望姑姑的生命能有改变，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信仰见证，结果现在可好，不说改变不改变了，人直接没了，这以后还怎么传福音？各位听众，如果换成你，你会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你会怎么去解释？扪心自问，如果换作我的话，我还真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毕竟人命关天，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死由命或者不走运就能够随便搪塞过去的。这正是许多基层教会牧者常常会面临的教会公关危机。一旦处理不当，不仅会严重影响教会的外在声誉，更会打击信徒的信心。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那没读过书的母亲却用一种近乎天启的视角给出了回答。他对我说，幸亏你姑姑去了教会，不然死在家里都没人知道。那一刻，我那不识字更没有读过神学的母亲成了我的神学老师。仔细想想，确实如此。姑父离世20多年了，姑姑一直都是独居，表姐也只是偶尔才会回来探望。万一姑姑真的是在家里去世的话，很可能根本无人知晓，最后可能要等到去世好几天后才会被人发现。如果真出现那样的情况，那可就太难看了。而在教会中呢，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有一群人在为他竭力祷告，有同工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有亲人立刻守在他的身边。这难道不也是一种隐秘的恩典吗？福音书里面记录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关于他瞎眼的原因，门徒们争论不休。有的门徒认为一定是他犯了罪，也有门徒认为既然他生来就瞎眼，那就没有犯罪的机会，因此肯定是他的祖先犯了罪。大家觉得只有这两种原因，没有别的可能性。可耶稣给出来的却是一个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答案，要在那人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耶稣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给出了第三种可能性，或者说他给了人一条崭新的出路。那么我们能否像耶稣一样从传统观念中突围出来，给人打开一条新的出路呢？我母亲的回答正是这种福音化视角的实际体现。需要注意的是，这并非是说姑姑的死直接显出上帝的作为，而是说我们不应预设只有痊愈或者信主后长寿才是上帝的作为。上帝甚至可以在一个看似失败与悲惨的结局中，依然保守人临终时刻的尊严与陪伴。姑姑的丧礼结束以后，我找到了教会的负责人，询问他姑姑出事时候的情况。他先是长出了一口气，然后才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你姑姑倒地以后，我就知道这绝对不是什么好现象，马上就打了急救电话，然后赶紧联系你姑姑的家属。还好你的两个表哥都很明事理，没有因此把责任推给教会，否则别的不说，教会最后肯定是要出些血的，少则万而八千，多则几万。我非常理解他的后怕，在乡村，一场死亡引发的纠纷有时候足以压垮一所教会。这名同工的信仰其实很好，并非没有属灵的眼光，只是属灵的恩典往往会被来自世俗的巨大现实风险掩盖起来，在巨大的现实风险面前也就顾不得什么属灵的恩典了。参加完姑姑的丧礼，看着那个小小的骨灰盒被埋进墓地里，我突然想起了很小的时候曾经学习过的一首诗歌，劝你悔改不可迟延，机会错过不再来，天国近了，日期满了，亲爱朋友快悔改。这首诗歌我已经有20多年没有唱过了，似乎早就彻底遗忘了。然而就在姑姑的骨灰盒埋进墓地的那一刻，这首歌却异常清晰地在我的脑海里不断回响。 歌声像是一声声急促的警钟，瞬间击碎了我里面某种关于时间的幻觉。那一刻，我意识到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我们之所以一直不理解甚至不满上帝的种种作为或者不作为，那是因为我们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我们忘记了，我们自己也是那个被上帝等待的人。上帝所盼望的一直都是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他延迟的每一秒钟都是在为那些还没来得及踏进门槛的人争取时间。对于站在门内的人来说，时间似乎太多了，永远没有尽头。但是对于那些还在门外挣扎的人而言，他们只会觉得时间太少太少了。或许我姑姑没有突然去世的话，很快就会成为基督徒呢。只是非常遗憾，现实并没有这个或许。这种时间的紧迫感在姑姑身上体现得尤为残酷和明显。姑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她身上有着典型的老派乡村妇女的那种强悍与固执。她是家族里面她这一代人的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也许只有强悍的性格才能够保护这些弟弟妹妹不被别人欺负。这种性格曾让她在几十年的岁月里，无论是面对邻里纠纷还是家庭矛盾，都表现出一种近乎偏执的强硬，甚至导致她与大儿子的关系长期陷入了冰点。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我曾认为最不可能信耶稣的人，却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走进了她之前一直拒绝的教会。最终姑姑有没有得救？说实话我不知道，我唯一能确定的是她走进了教会并死在了那里。我们无法替上帝宣告审判，我们只能将所有的盼望寄托于上帝那测不透的怜悯。如果有人认为姑姑因为死在教会里就比别人更有得救的把握，那恰恰是另一种迷信，与村里那些教会不是好地方的议论并没有本质区别。灵魂的得救需要上帝在时间里的长久忍耐与等待，而肉身的挽救同样受制于极其残酷的时间法则。姑姑的死像是一记重锤，敲击着正在步入超级老龄化社会的中国乡村教会。许多基层教会原本就是老年人居多，类似姑姑这样老人死在教会或者在教会发病的情形其实并不少见。在与教会同工后续的交流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谈到了这些现实的刺痛。一名教会同工懊恼地感叹说，如果教会有人懂急救就好了。这句话引发了我的深思。教会不仅应当是灵魂的避风港，其实也可以努力成为身体的庇护所。当我们谈论永生的时候，绝不应忽略对现世生命的珍视。从教牧实践的角度来看，教会其实是可以做得更好的。比如基层教会在日常聚会中其实可以建立基本的紧急医疗预案，教会可以常备一些速效救心丸之类的应急药品，或是组织同工接受基础的心肺复苏培训。我甚至提议教会可以考虑采购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这种专用于抢救心脏骤停的救命神器听上去似乎非常高大上，但其实操作非常简单，普通人只要经过简单培训即可顺利使用。现在一台便携式 AED 只要3-4千块钱，很多教会其实都能承担得起这个费用。对于老年信徒居多的教会而言，有没有这几千块钱买的 AED， 有时候可能真的就是生死之别。特别是面对像姑姑这样死因不明，极可能是心脏骤停的突发状况，黄金抢救时间只有短短的几分钟，这几分钟的时间根本就等不到医护人员到来。而如果有 AED 在手，这条命也许就能救回来。除此之外，这件事情也暴露出教会急需建立正确的神学导向，帮助大家能够正确看待疾病和死亡。教会有责任教导信徒，教会并非躲避生老病死的世俗保险箱，不可能只要信仰就不会生病也不会死亡。死亡是普遍的生理法则，绝非属灵的备孕。须知就连圣经上也明明白白地说人人都有一死，而在死亡等事情发生以后，即便教会没有任何责任，也应当第一时间站出来，就像姑姑去的这所教会一样，去安慰家属，协助办理丧礼，而不是成为一名冷漠的看客。这种不带任何功利目的的关怀与服侍，不仅仅是对死者的尊重，更是为后续传福音创造良好的条件。参加完丧礼后，我独自站在姑姑家的院子里，原本热闹异常，挤满了人的院子一下子变得空落落的，我的心似乎也跟着变得空落落的。院子里姑姑的物品都还在，只是人却已经没有了。姑姑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院子的一侧被姑姑开垦成了一个小菜园，此时春光烂漫，莴苣翠绿，蒜苗挺拔，一小片油菜花开得张扬而灿烂。院子的另外一侧放着一大堆劈好的木柴，那是姑姑去世前几天我父亲和姑姑一起弄的， 当时姐弟两个人热火朝天地忙活了好几天，他种下了蔬菜，劈好了木柴，为度过人生的余晖做了许多规划，却唯独没有准备好去面对永恒。这或许是给今天我们这些在教会里安稳坐着的人最响亮的一次提醒，我们究竟在为谁而忙碌？我们耗尽心力劈开的那些柴火真的能够温暖我们的灵魂吗？斯人已逝，生者如斯，唯愿每一个在忙碌中奔波不停的人们都能稍稍按下人生的暂停键，去思考我们应当以怎样的方式度过这仅有一次的一生。本期播客我们无意去探讨预定论或者临终觉知是否有效等深奥的神学问题，我们只是想借着这件事情提醒教会，一个人生命的最后时刻，教会能做的事情或许非常有限，但即便如此，那有限之事已值得我们尽上全力去做。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各位牧者同工，您的教会是否也面临着老龄化带来的诸般挑战？你们是否已经做好必要的应急准备？我们下期再见。